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大卫的得胜不是这样得胜，
大卫得胜不是显胜，
大卫是静悄悄的进去了，然后从里面就把门打开了。
所以不要忘记，他得胜的地方，他后来住的地方，就叫他大卫的城，大卫的宝座就设立在那里。
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为什么是上池的水沟头呢？因为就在上池的附近，不在下池，有一个水沟头，借着秘密的水道，你看见吗？大卫就进去了。这是大卫，但有一位比大卫更大的，就是我们的主。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，现在我们的主医治他的眼睛。根据旧约，旧约有很多的预言，有很多的这个，有很多的神迹，包括过红海，包括磐石流出水来，这些都是神迹。但是旧约就是没有一个神迹，那个神迹叫做叫瞎眼的可以看见，没有。在旧约里面，如果讲到瞎眼看见，一定是预言，一定是讲到是谁开了瞎的眼的眼睛，一定指着弥赛亚说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主医治好了瞎眼的，生来是瞎眼的，那些法利赛人非常紧张呢？他们很紧张的原因就是，如果果然我们的主开了他的眼睛，就证明说他是弥赛亚，如果他是弥赛亚，你为什么不信呢？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紧张的缘故。好了，那一天呢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医治了他的眼睛。从人来看，我们的主做了一些动作，好像应该是越来越严重才对，病情越来越严重才对。但是呢，主告诉他说，你到希洛亚池子去洗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到了希洛亚池子去洗，他就看见了。他不止眼睛看见了，人说他是个罪人，他怎么说？他是罪人不是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，现在我看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就是比大卫更大的。为什么他打发到希洛亚池去洗？因为等一等，你读到以赛亚第八章，我的百姓厌烦希洛亚欢流的水，他们觉得不够刺激，他们就主耶稣太温柔了，他们觉得不够刺激，他们觉得主耶稣必须他的拳头比罗马帝国还要大，我们就相信他是弥赛亚。结果没有想到，我们的主反而被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，不够刺激。对这个世界来讲，如果要大河，长江大河，我就相信；如果是希洛亚缓缓的水流，那对不起，我们就厌恶他。可是呢，你看见那个人并没有厌恶，慢慢的就看见上池是连到下池的，上池的水，上池啊，上池简单的来说有两个池，一个池呢是从基训泉那来的池水，那个水是饮用的，是喝的，所以那个水呢就经过西基家的水道就到了希洛亚池子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水透过了整个的城，现在他们有水喝了。所以这个考古学家他们最近终于找到了，原来耶路撒冷有两个塔，一个塔是水塔，一个塔是池塔。这个水塔的里面给我们的就是基训泉，所以那个水是饮用的水。但那个水呢是一直连到什么？一直连到这个希洛亚池子去的。好了，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的话，那么有一件事你一定要做的，就是你一定要想办法从 那个西西家的水道里面经过，那个这个就好像到迪士尼世界一样，很好玩的。所以很多人一定要走那条，说是我们要走那条路。那其实那个就是西西家年间，他为着要给大家有水喝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他很明显的这个水呢，是从这一头就流到那一头。所以希洛亚之子是下池，积训泉的这个池子呢是上池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它果然下面有个池子。所以有两个塔，一个塔的里面是积训泉，另外一个塔呢上面是露天的。所以呢那个整个的塔呢，因着是露天的，所以雨水降下来的时候就变成个水池了。那这个水是不能喝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但是这个水有个好处，可以做什么呢？可以做浇灌园用的。所以呢迦南人他为着要浇灌整个的这个园子，或者要浇灌整个的希伦溪，那怎么做呢？他就沿着这个墙啊，你知道那个整个的这个什么摩利亚山或者锡安山是个磐石嘛。所以现在如果你往南走，那么现在呢你可以凿一个隧道。那个隧道当然跟那个不一样，跟西西家的水道不一样，那个是饮水用的。所以现在呢你要有一个沿着墙的隧道。这个隧道做什么用的？就把上面那个雨水那个池水啊，你可以拿来灌溉用的。所以这个水呢就沿着墙呢就慢慢流，一直流到希洛亚池子。所以最后还是汇合在希洛亚池子。所以一个是饮用的水，一个是浇灌的水。所以呢现在你看见说到目前为止你还可以看到一些窗口。那窗口什么意思呢？窗口就是说那个水啊就从里面就流出来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假定以赛亚跟他儿子是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南走的话，往王的园子走的话，他一定看到什么？看到希洛亚的水呢，缓缓的水呢从那个隧道里面慢慢的流出来的。所以现在如果今天大家到耶路撒冷去，有人告诉你说你如果怕湿的话，你走干的隧道好了。那干的隧道就刚才所说的迦南的隧道，是沿着墙壁的。那么不要忘记当时是有水的，而且这个水呢可以从窗户里面流出来的。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，如果所罗门跟苏拉米他要到雅歌第二章刚开始所形容那个花园，他们当然一直沿骑着马，然后就沿着希伦溪谷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地段都是皇家地段，可以说是皇家地段，因为你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亚哈斯，在这里你当然应该可以找到所罗门跟苏拉密才对。所以你可以想象两个人骑着马，他们的花园在哪里？花园就是继续往下走。那么这个浇灌的水呢，灌溉的水拿来做什么用的？是专门来灌溉王的园子的。所以当这个水流下来的时候，你可以看见这个希伦，你可以看得见整个希伦溪谷的两旁非常非常的美丽，因为是水灌溉出来的。所以明白吗？这是奥秘，我们从来本来不知道，但是现在考古学家看得很清楚很清楚。所以借助考古学家，我们就找到了一些很准确，那个时候到底以赛亚怎么说那个预言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第七章那个场景是上池的水沟堂，到了第八章他慢慢就往南走，等一等我们会给大家看那边图片你就清楚，你慢慢就往南走，你往南走的时候你就看见希洛亚缓缓的水，我的百姓却弃绝他，那个都发生在希伦溪谷，明白吗？好了，然后到了第七章，到了第九章，你终于来到了王的园子，当然就叫你想起大卫的宝座。所以我们看见第七章、第八章、第九章是完全不同的场景。好了，那现在问题就在这里，耶路撒冷的诞生，或者说大卫城的开始， 是从上次的水沟头开始的。大卫把城拿下来，不是从外面硬用墙硬打进去的，他从里面开启了我们的门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当你这样来读圣经的时候，当你读到瞎眼的故事，是生来是瞎眼的，然后你再读到使徒行传，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还有生来是瞎眼的，有生来是瘸腿的。好像呢就把摆在那个这个西安的那个城墙上是摆阵，我不需要用什么，我不需要用正规军来对付你，我只要是瞎眼的瘸腿的就可以了。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的主他懂得秘密的水道，他不是从外面用雷轰，他不是外面给我们用很严很苦的刑罚，不是的，他是用秘密的水道从里面把我们的打开的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城墙一点破损也没有。所以感谢主，基督的得胜就是大卫的得胜。大卫怎么得胜，基督就怎么得胜。所以他和谁说呢？和撒玛利亚说，喝了这水还要再喝，但信我的人，信我的，如果喝这水，如果喝这水，在它里面就要成为一井的泉源。这个一井的三个字在中文里漏掉了，翻译的是漏掉了。在原文是撒玛利亚妇人外面有一口井，它里面也有一口井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说撒玛利亚如果是一座城的话，它里面有秘密的水道，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个秘密的水道。所以圣灵做工的时候，是先透过良心在我们深处说话，转回转回吧，何必死亡，相信主耶稣吧，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我们当初刚刚得救的吗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见证说，是我们的主比大卫更大的那位基督进到我们的里面，然后把门打开了。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故事。所以如果我们想到大卫的得胜，我们想到西安，我们一定要想到秘密水道，我们一定要想到上沟头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大卫从上沟头就进去，然后他就得着了这座城。那么这个就是亚伯拉，这是耶路撒冷的开始。约书亚的时候他不敢轻易做，到了大卫的时候可以说他智取耶路撒冷。所以这就是大卫，这就是预表基督的那一位。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大卫的家谱，你看见有14个王，发现只有大卫是王，大家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14是大卫的数字，因为你把大卫原来的希伯来文每个字母数字都加在里，刚好是14。那我们的主是14号，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大卫怎么做王的？大卫是先卑微才升高的，先受苦才得的荣耀，这不是我们的主吗？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大卫是个征服者，但是大卫不像提多太子一样，不像罗马的太子，不像罗马的皇帝，不像尼布加尼撒王一样来势汹汹的，不是。我们的主如果征服我们的话，他是静悄悄的，他进到我们的深处，神就是灵，凡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原来我们灵的深处就是那口井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得救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当你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，要记得我们的主他降生要降生在伯利恒，大卫在哪里生他就在哪里生，大卫在哪里掌权他就在哪里掌权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 现在是以赛亚告诉我们，宣布说要道成肉身。道成肉身，那结果是什么？他是神的儿子，要做我们的救主。第二，神把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一直到永远。所以当你读到第七章的第九章的时候，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个舅，有一子，然后呢他说有一子为我们而生，然后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所以上次的水沟头是双城的故事，大卫城有两个，他在哪里生他就应该在那里掌权。所以你看见伯利恒是大卫的城，你看见西安的宝藏也是大卫的城，但西安宝藏的背后告诉你，大卫是从水沟头进去的。所以如果明白这一点的话，我想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以赛亚带着他儿子要去告诉亚哈斯，你要向神要个兆头，亚哈斯不要，所以他就说，以赛亚说，大卫家，大卫家就是指大卫的王室来说的，在南国只有一个家，在北国有九个家，在北国有九个朝代，这里就一个朝代，大家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亚哈斯他只有政治的头脑，他只想到政治的情况，我坐在宝座上就好像北国坐在宝座上一样，他完全弄错了。如果只是政治性的宝座的话，和大卫的宝座没有关系。等到大卫的宝座摇晃的时候，神一定要做他所做的，明白？因为耶路撒冷两件事，第一，那里有神的殿，代表神的同在，那里也有大卫的宝座，代表神的权柄。所以讲到耶路撒冷，讲到西安，一面讲到同在，另一面是讲到权柄。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，所以那个场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你看见上次的水叩头在漂布的大陆上去迎接亚哈斯，然后告诉他说，你不要怕，你不要因为亚兰跟以色列他们连结盟了你就害怕，讲了半天根本他听不进去。所以明明以这个整个大卫的宝座在那摇动了，他听不进去。然后呢他说，以赛亚就建议他说，你应该要个兆头，他不要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主自己就给大卫的王室一个兆头，那个兆头是什么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是以马内利呢？难道说将来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，我们的主降生在大卫的城，难道说我们的主最后他道成肉身，只是为着拯救我们，拯救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，因为他的名字叫耶稣嘛？但是不要忘记，对我们来讲是耶稣，对于以色列来讲是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很基础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，所以神把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的王直到永远。什么时候他坐在宝座上，什么时候那个宝座就不摇晃了，这自然就解决了雅各家的，就解决了大卫家的问题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神的话说，以赛亚的话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那么这个是当 雅斯的宝座摇动的时候。好了，等到我们看见说亚述后来兵临城下，他同样的到了上池的水沟头，因为上池的水沟头告诉你当初大卫怎么得胜的。现在呢，你看亚哈斯失败了，你看现在你看你西西家失败了，所以他们的宝座呢在那里开始摇晃了。如果那次神不拯救耶路撒冷，哪里有大卫的宝座？所以不要忘记两个场景，通通是上池的水沟头，还有漂不底的大楼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地方是大卫国也大卫的宝座开始的地方，好像是亚哈斯和以西西家终结的地方。如果不是神在那里干预的话，你看见最后一定没有西西家的宝座，一定不见了。西西家宝座不见了，就告诉我们大卫的宝座已经不见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什么时候大卫的宝座能够得出坚定呢？很清楚，这个讯息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个讯息就是什么？主耶稣来，他不只要做人类的救，他不只要把他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所以他的百姓很明显的不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，那个百姓是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所以奴役的被奴役的人这是以色列人，结果奴役别人的人是罗马人，是外邦人，世界人，世人都犯了罪，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是要做人类的救主的，这是没有疑问的，他是神的儿子。但同时神把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到永永远远。你读的第九章就清楚了，原来道成肉身，原来童女玛利亚生是为着有一子为我们而生，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要给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。所以他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所以现在想很清楚吧，圣灵不是无缘无故的讲了那么一句话，不是，他一定有个背景的，他一定想到什么，一定想到那个葡萄园。他想到葡萄园的时候，他同时想到什么？你们来和我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我必使你变成雪白。主不只是以色列人的救主，主也是外邦人的救主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当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看见说，果然，那个荣耀就是大卫的荣耀。大卫的荣耀怎么知道的？他怎么得胜？怎么做王？他怎么征服了西安？所以圣经在西安永远代表得胜的原则。所以圣经中有新耶路撒冷，没有新西安，因为西安永远是新的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要紧。主今天征服了我们，我们都是瞎眼的，我们都是瘸腿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主有办法。按人来看，瞎眼的瘸腿的主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主不是用雷轰，主不是用酷刑逼我们就范的，不是，他用爱来感动我们，来到我们的深处，先是良心在我们里面敲门，转回转回吧，何必死亡呢？感谢主，有一天我们就打开了我们的门，我们的主是从里面就把门解开的。这叫做上池的水沟头。曾几何时，基督得胜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应该得胜才对。如果今天你坐在大卫宝座上，你怎大卫怎样得胜，你也应该怎样得胜。但到了西西家的时候，不需要，以赛亚告诉他说，你需要一个兆头。好了，他说不要，不要好，那主给你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然后不止这样， 到了西西家的时候，你看见他的宝座也摇晃了。到了最紧要的关口，你看见吗？到最紧要的关口，你看见神保守了那座城。但神保守那座城和以马内利有关系。没有以马内利，不要忘记，今天以色列历史要重写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说同样的一个场景，上池的水沟头，还有呢就是漂布地的大路上。那这里讲到要兆头，主给你们一个兆头。所以到了后面，当你读36章到39章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现在西西家完全被带到死地，可以说完全被带到尽头了。那个时候他不像他父亲一样，他向神要一个兆头。前面的兆头是指着道成肉身，后面的兆头是指着死而复活。你怎么知道基督的荣耀？他不光是降生在马槽里，他不光是降生在大卫的城里。感谢主，他是一位得胜的主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现在给我们看见说，他的荣耀不只显在道成肉身，他的荣耀也显在死而复活。如果日晷倒吐十度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太阳已经下山了，太阳应该照在那个他父亲的日晷上，父亲亚哈斯的日晷，但是原文是亚哈斯的阶梯。他的父亲是借着这个阶梯来到神面前。你还会记不记得这个，当所罗门进借着阶梯，所罗门的阶梯进到圣殿的时候，他那个风度，他那个步伐，他在神面前那个情形，叫示巴女王诧异的神不守舍。用今天懂的话来说，他的魂都飞掉了。稀奇不稀奇？大卫、所罗门有梯子，他的父亲也有梯子，结果没有想到那个梯子就做了日晷。太阳如果下山的话，你看见的日晷全部是黑的。现在太阳倒退，你这个倒退十度，意思就是说太阳已经下山了，又起来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人间看不到的，这个就是死而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前面的39章是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荣耀是显在道成肉身，同时也显在死而复活上。所以我想我们要慢慢的来看这些东西，我们不能一下子就把它看，一下子讲了大家不消化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借着一些的图片，然后慢慢的让大家有一点的概念，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就知道那个场景背景什么样的背景，我们再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没有太大的难处。那最后呢，只有几分钟，那让我提起一点，因为等一等我们就不再提它了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大家现在如果去看所有的翻译本，不管中文的英文的，凡是不把这个地方放作 virgin， 不把它放作童女的话，那很明显他一定是新派信仰的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他把一些莫名其妙的字放在那里，你懂你就知道了，这个人从心里面不相信主耶稣童女玛利亚生的。所以在这里有一件事要知道，这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那么所有希伯来人会告诉你说，这个童女有两个翻译，一个是童女，一个是少妇。那么到底要翻童女还是要翻少妇，你要看上下文才可以，你不能随便乱翻，不可以的。所以看这上下文， 到底这是少妇呢还是童女？所以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，这是个兆头。所谓的兆头就表示说不是天天发生的事，必有少妇怀孕生子常常发生的事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新闻呢就不会上新闻了。现在台湾没有新闻，阿猫阿狗都变成新闻，你看到吗？那为什么呢？少妇怀孕生子他不会一天到晚拿去播，不会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一定不是司空见惯的事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严格说来是有两个翻译，这个没有话说的。你如果今天有个拉比要和你辩论，你就是要承认是没有错，希伯来文是有两个翻译。不过你要问他，当你要断定这两个不同翻译的时候，你当然要根据上下文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根据上下文。所以根据上下文很清楚的，当然应该翻作童女才对，是不是？好了，现在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童女啊？所以你就读到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，你记不记得主也对，借着天使也对约瑟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而那些的话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不要忘记那就是引以赛亚第七章第十四节的话。但是稀奇的很，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童女有两个翻译，一个是童女，一个是少妇。到了希腊原文只有一个翻译，没有第二个翻译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那里的童女就是童女。你懂也好，你不懂也好，你明白也好，不明白也好，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，只有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，他才能做我们的救主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根据圣经，你如果真是解释圣经的话，没有第二个解释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根据圣经你看见果然我们的主为童女所生，她是圣灵怀孕，然后呢要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，那么意思就是说要给她起名叫耶稣，明白吗？所以以马内利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是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。好了，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，到了天使报佳音的时候，到天使对于玛利亚说话的时候，以赛亚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现在神的话是你要怀孕生子。客观的话就变成主观的话了，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把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没有错。你看见吗？他一面是神的儿子，一面也是人子。所以讲到救赎的时候，他是道道地地的神，也道道地地的人。但是很稀奇，在这里加上一句话，神把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。我要问大家，什么时候应验这句话的？是第九章。你从第七章读到第九章，现在如果回过头用路加福音的话来解释这一段的话，你才知道说我们都弄错了。我们以为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道成肉身只是第七章，其实第七章、第八章、第九章。好了，那为什么第七章是是上世的水沟头？为什么第八章是讲的缓缓的希罗亚流？为什么最后讲到大卫坐在宝座上？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我们等回来的时候，一个钟头也回来以后，我们再继续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，虽然我们没有说完，但求你继续对我们说。主啊，给我们有好的休息，主啊，给我们有好的精神。今天晚上的时间也交在你的手里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 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